弟兄姐妹好，我们先来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贝的，我们渴望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愿你的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然后心里能够今天能够被主喂养，被主影响，被主说话。求主帮助你的仆人今天能够衷心的把你的话语来分享出来，愿你的灵掌管，归荣耀给你。祷告奉你的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继续在一个使徒行传的信息当中来思考。今天的故事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告诉我们一批来自加利利村庄的普通谦虚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故事。这批人被耶稣拣选，紧紧跟随了他的3年多的时间。他们听到了主耶稣的教训，也听到他所行，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然后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就叫他们：你们要到世界各地的区域传福音，要让信我把福音传烧去告诉别人，让他们做我的门徒，而且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召到给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给他，我必你们同在直到一个末日的时候。而这个大的使命，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这个使命如何实践出来。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看到这个使命带来人生命的改变，也看到这些改变的人，他成为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型，教会的增长，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步步的来实现出来。所以使徒行传是一个很重要的促膝教会的历史的书，也是圣灵的行传，圣灵在教会成完成带领教会的基督徒来成就主耶稣的使命，直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分成3个部分来看。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看这个顺从上帝的重要。第二呢，就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信任。然后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影响生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顺从上帝。从这个我们知道，耶稣发出这个大使命的时候，连带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说，你们要做到普天下去做我的见证，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是吗？然后就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大使命必须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而关键是什么呢？要传出去，要关键的经文，也打开一些左南的门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天我们第5章的29节。第五章，请把经文打出来哈。第29节，那么在这里呢，彼得以中生的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个是很重要，基督徒应该保持这个信念，顺从神而不顺从神是应当的。大使命因为这个性质，这个信念，那个大使命才能够往前推，往前建立起来。你会问，为什么他们只顺从上帝不顺从人呢？也是背后也有一个实在的原因的理由。因为这些门徒讲话，这些门徒他们是亲眼目睹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吗？也是这些信徒他们也亲眼目睹了他死去那种的情景， 他满脸流血，伤钉痕的手极其痛苦，而且最后他渴，他喊叫，他为人祷告，为世人祷告，而且最后他把灵魂交给上帝，而且他死去的尸体，一个兵丁手腕臂，还有这种长杖，把人吃吞他的肋旁，血跟水就从那里流出来。这种的情景，他们看到我们的主是真的非常可怕、可怕的情景。我们的主真的死了，死了。他们在那时候，他们从上经历到这个情绪那种的最低层、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心里的那个对跟随主那些勇气也消失了。他们在那时候就最好办法就四散而去。彼得也在那时候就在非常灰心，他对主耶稣、对自己的信心一切都没有。但是今天，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因为门徒他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在他的关闭的房间当中休息在他们当中。上人说：“愿你们平安。”这主他们可以摸得到，看到他可以吃，他可能有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他们都亲眼看到、亲眼摸到、亲眼在他旁边。所以约翰一书说：“小子啊，我写这个经文是经是圣经给你们说，因为把我所看见、所听见、所摸到、所感觉的，复活主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在这个时候，那些胆小的、灰心的、快要找一个地洞闯下去的人，忽然间他们。”重新那个得到这种新生命的力量，他们不再躲起来，他要出去讲，他们不再怕死，死也不能够停止我嘴巴讲主的话。他们勇敢对那些抵挡他的人说：“你们钉死在石木头上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帮人也同一个不久之前把他们所爱的主钉死的同一批人，他们就是要一个新的力量，这就是给他们的力量。现在他们唯一的力量，他们的唯一 的盼望就是呢，他要如实地的诉说神所做的一些事情，没有能够可以压住他们。神实在我们人当中，我们做了一件大事情。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如经常所说的，我们的祖先的上帝也是已经将他从死里复活，将他高举在他自己 的右手边。因此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别人的手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下面，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就能够将他把这个死亡的毒垢败坏了。石头不可以把我们的主关闭在坟墓里面，死亡不能够把我的主放在阴间里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死亡，因为他是独生上帝，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正如他说，他将是为人，是不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 要承担我们众人的罪的刑罚。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将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赐给我们，叫我们称义。上帝并且立了耶稣做挽回祭，要凭着耶稣的宝血，指着人的信，就显明神的公义，因为上帝对罪的公家还清已经处理了， 因为在耶稣基督所做的，凡信他的人，上帝就说，你的罪债还清，现在因着耶稣你被称为义了。就是这个事情，耶稣基督的死叫信他的人得永生。因此今天他们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但是他一定要讲，他们也很勇敢去讲，他要传说上帝已经把将我们的主高举在他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做最宝贝。跟着就是说，他要叫人听到的人治罪，而且发出那个悔改的心啊，这个是最宝贝。对耶稣基督死不信的人，这是好消息。对于治罪的人，他看到的知道主耶稣的死为何死的时候，他心扎，他们要悔改，他们不能够再，他要立刻信主。这也是彼得第一次的布道会，很多人听了以后心扎，他们要悔改。他们是耶稣的死，他的复活，但谈到我们已经耶稣这个救主来到当中，他是为我死的，我要悔改，我要悔改，因为他悔改，就引到人能够被赦免，人悔改，人的赦免，都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说救恩的恩典，白白恩典就是这个，不是只是耶稣为你死，耶稣基督也帮助我们能够罪被赦免，人值得认罪悔改的永生。上帝今天也是指着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神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带给人的时候，他就在地上创造一个各行各业各种背景的天国子民。我们如果不论我们什么背景，我们什么出身，在主家里都是一样的，同受一种恩典，同蒙一种的盼望，同受一种的应许，同在地上，我们都能够奉愿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我们每一天都按照同样目标去成长。所以这个天国的子民带来给初期教会明白，这些子民就是带来一个普世的教会。我们不论你是讲什么语言，不论你是讲广东话、讲普通话、讲不方言话、潮州话、客家话，我们都接受了主的救恩，我们靠着主的救恩，我们的罪都得到洁净，我们的罪都得到宽恕。在这里他们就说，在这里他做见证说，我们就是这个事情的见证人啊。因为这些人去经历到神的恩典，他也听到这是那个好消息，也看到这消息怎么样演变到事实成就。他们这些顺从上帝的人，就在他就是在他们里面那个圣灵，也同样给他们为这事情做见证。基督徒为主做见证，不是因为靠着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圣灵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是正确的，给我们知道说这个经历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勇敢地向别人做见证，告诉别人我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神怎么改变我。这个不是因为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证明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就有胆量讲出来。那你看到为什么？你看到上帝， 他怎么样把支撑每一个生命的经历的人，他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他听到一首好消息，他们会改，他们经历到神话的那个更新，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人数就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看到背后，教会人听信主悔改，人数增加，就是圣灵在那些信徒里面生活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功所带出来的果效。圣灵在那些已经信的基督徒当中做工，让他们生命里面信心更建立，经历到主的同在，他们就传讲主的话，把这个圣灵的工作指教他们，把神话语，把那种的救恩，那种的那个传达给别人，见证给别人。圣灵也在同另外一个人也心中做他的工作，他生命里面做工作，见证是真实的，这个人又信了主了。那么这个工作又第三个，这样子一个加一个，教会人数增加，这是初期的教会。你看到主耶稣说，初期的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信徒都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他们就遵守主的话语，天天在家里在殿里面彼此祷告，彼此拜饼聚会，帮助那个需要的人，他们就得到众人的喜悦，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加在教会里面，是吗？这是圣灵在信主的人里面做工做见证，也在那个慕道的朋友心里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实的，如果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件事实我们不要怕，就是说呢，当圣灵的工作指着教会要把主耶稣福音传出的时候，受挫折，主阻挡，那个就是，你就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圣灵在那地方做工，圣灵就在那个地方做工，他要带领教会的在那个地方去做工。所以我们没有人能够找折口，我不能够做，我面临很多大的问题，没有问题，因为问题就是因为圣灵在做工，圣灵做工，撒旦也会在阻拦。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既然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基督徒的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要顺从神，让圣灵带领我们做应该做的，讲应该讲的，而不去顺服神。尽管我们，就算我们会为我们做主传福音的时候，做在人面前或做基督见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遭遇到逼害，但是我们仍然要顺从神，因为有顺从神，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去成就，他会保护我们的，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这些经历到圣灵工作的人，信的主，他们是一个改变了的人。我们可以从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十二节那里看到，第五章十二节，在五章第十二节，在那里说，神指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在初期教会，使徒们他们就得到一种能够渗透周围环境，能够触动生命那种的能力。他们讲话，人会受感动。他们做事情能够帮助别人。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当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从头到尾的时候，看到这个圣灵指着这个基督徒所做的一大小事情，能看人的生命那个改变。当然我们不会也期望到，不一定会希望到他们走路的时候他隐而碰到什么地方人都得医治。初期教会当一个 一个教会出立出来刚成立的时候，神允许这种神迹。但是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只着信心祷告，我们人家站在我们旁边的引儿，我们他就立刻得医治好。如果真的神在那时候要使用你，他可以。但是神这种特别恩赐，我们可以得着，不可以求。神就会按照人的需要的时候用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当我们为人家关心人的时候，圣灵感动人的心，要给我们合适的话语，或者我们所关怀，我们的注目抱着他的肩头，人要信主啊，是不是你的手指的力量呢？不是，乃是神使用那个那一刻，人的心预备好，你就用他的手伸出那个挽救手，把他领他回家。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很奇妙的。那我们看到，因为他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许多人都得到帮助。许多人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也受到工会的攻击了，是吧？他受到工会的攻击，他受到警告，但是呢，奇怪地告诉我们，在那时候呢，他们认心里欢喜啊，给骂了还给欢喜啊，给人家打了还欢喜啊。我们给骂给人打的时候，或者我们要说关心一个不有人向他传救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反正给对方不欣赏，反正辱骂我们就是很羞耻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些人学习他们说，他们为值得为这个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受辱骂，他们被鞭打，他被吩咐不可再讲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讲道。这些使徒们他没有反抗啊，他不会为下次出去的时候我带着一把刀出去，我拿着小棍子去保护我自己，没有，他们永远不会，没有提到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征战的。正如他们先前在公会的时候说的，他说顺还是这说告诉自己，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无论人用怎么压逼我，我还要顺从上帝，这是应当的。他们就是因为有这种心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谁，他们经历那种生命的改变死了，就是受苦他还要告诉别人。这些时候他们甘心乐意去接受他面对那个苦难，他所经历到那个骚扰，就算为耶稣的名受辱骂是对的。为什么这句话对他们那么重要呢？因为主耶稣曾对他们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到十二节，为义人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今天你有经历过这些吗？如果有经历，而站立得住，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为着主的名受别人辱骂，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从以前的限制也是这样逼迫你们。哦，你知道吗？我们为主的原因，爱人的灵魂，出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福音。虽然你花的时间，你受的损失，在地上你从来不会回报，但是你肯定一件事情，主说的一定会做的。他说你的赏赐在天上已经是很大的，一定会赏赐的。有一天主在众人面前对你说，我是某某女儿某弟儿子，你是忠心的管家，你为我的名字受辱，我是纪念的。那这个是很重要， 而且蒙有福呢，有时候因为我们这种的信念，那种的坚持，我们不单单自己肉体受伤，但是我们心身心灵，我们更加丰盛，翻得满足快乐，这种是一种福气。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主耶稣是这样子说，所以这批人他今天真的自己在主耶稣所说预说的那种的处境之下，但是不同的地方，当天他听到的时候跟今天他的站在那个处境当时就不同的地方，乃是他以前的我不再是一样的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已经更新了他的生命，给他有不再一样的观点。刚才我们开始不是说他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埋在坟墓那几天说他们就躲起来非常灰心，但是刚才主的时候他们在走出去勇敢，主耶稣蛮有喜乐告诉别人，对不生的人不懂得语言的人他要讲话，他开声讲话的时候他们已经讲到了一个人家能够听到的话，他们的因为他们不是不在一样，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你是否一个不再一样的人？你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应当是一个不再一样的人，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大能已经在身上更新了你的生命，如今你应该有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你我都是一个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也在这基督里面活着我那种生命，又是一个因为信耶稣的儿子被他舍己的爱感动而愿意献上我自己为主而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应该不同，我们出席的决定应该不同，我们对自己这个科学认识主的心应该更加越来越更新，这个是才是为主而活不再一样那种的新的生命。唯一我都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不要让那条件放在柜子里面，让它拿出来面对着阳光来增长。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新的生命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更新我们了。你我在今天坐在这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已经被改变的人，我们要会做那种被改变的生命，应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包括我们个人的灵命的被造就，与人相交的生活，我们都愿意被主啊，你愿意在每一个层面里面你来掌管我，使用我，让我向别人活出基督生活的见证，引人来相信你，让我生命的感动别人，让他看到世界有一个神爱他的。如果你我的生命怎么烂，我都有机会的。正当我们看到使徒在监里那么高兴喜悦的时候，正当他们与众信徒都同心合一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祭司和他一切同僚，就是那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他们，要就是下手把他抓住。我们因为主圣灵心里火热的时候，外面可能狂风开始吹，要把我们的火热吹烧的，要把他们抓住，把他放在外界里面。主的使者，圣经告诉我们，主的使者夜间开了街门领他们出来，吩咐他们，你们要站在殿里面把这生命之道来讲给百姓听。门徒他听了这话，天一亮他们就照着所吩咐的进去圣殿里面开始教导民众。你看到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行动，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吗？这些把他关在监里面的人告诉你不可以再讲，也是因为你在讲你才关在监里，你顺从是吧，你就给放出去，但是这是 天使告他们，你要站在回去殿里面，圣殿里面，站在那里宣讲那个生命之道给众人说。这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生命的选择。在那时候我们知道故事告诉我们，大祭司和他同僚就召开一个公会，就是那个传统最高的法庭，召集了那个公会的所有的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然后他们就差人到监里面把这个使徒们把他提出来。但是这差役到了以后见不到他们，他们就回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狱关得极其妥当，我把监狱关得极其妥当，当时还有人开在外面看守着，也在外面，只是开门的时候里面不见一人。这是一件神迹是吗？抵挡基督的人来说，实在是监牢的门是明明关得极其妥当的。但是基督的能力比魔鬼的能力更大。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那么这两种的情况怎么样能够同一个时间内发生呢？就想起有没有可能呢？因为这些人是在24小时在外面，都有人在外面守着。但是圣经又告诉，夜间的时候，天使来把门打开，那么叫人使徒出去还对他们说话，要到殿里面去再继续传讲。这样怎么样解释呢？怎么样能够两个情况都怎么样？如果两个情况都是真的话，他又怎么样能够同一个时间内发生？那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例子，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提供那个圣灵大能的工作是的同在的实在。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26-40节讲到腓力是吗？腓力向那个艾伯的太监传福音的故事。首先我们只看写到圣灵指示腓力说，起来你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要腓力走路去是吗？去那里是不是离开这里，那往南走，然后跟着呢说呢，在那里呢腓力就遇到这个太监，然后圣灵又告诉腓力说，你走去贴近那个车走。那么腓力走贴近的车走后，就听到这个从埃提亚伯的来的太监在读那个以赛亚书。然后腓力圣灵感动他，就对这个太监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知道那个跟着就领他信主了，跟着又为他施洗了。他们两个人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圣灵就把什么腓力提去了。那这个有可能吗？这个是实在啊，这个实在啊。腓力本来是在加沙路上跟那个安提阿亚伯的太监长着福音为他施洗，完了以后太监忽然间不见了腓力，他继续上路走了。圣灵站的时候忽然把他提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腓力呢不但去了什么地方，就有人说他看到腓力在亚索那地方，他到处各城传递传讲福音，继续传福音。 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事情跟灵界事情可能两个事情同时出现，圣灵可以把那个界面打开，那个使徒他们可以从界面走出去，但是呢，在同个时候，这些人还在守望，守着这界面，站在那里守看着。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吗？那我们不一定今天会这样子发生哈，不然你说强盗就好了，圣灵帮助我去打劫银行啊，那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什么呢？这点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这个两个征战，魔鬼的征战，他要把神的使徒关闭在那里，但是上帝的心意要在使徒出去传福音。那这个事情给我们看到，魔鬼知道，他比我们更知道，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有多大的力量的超越，有多少时候可能魔鬼在嘲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的能力，他能够做的事情？但是魔鬼知道，我们这个搞一个布道会或者去一个地方传福音，我们看到很多问题，魔鬼知道，但是他也知道，若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那个门会已经打开，但是我们看不到，魔鬼知道，魔鬼知道，所以当那个天使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不信神。这故事告诉我们，时间好像不对的时候，我们跟着要祷告，我们要跟着祷告。当天使告诉门徒，他里面要到出去到圣殿里去传讲神的话语，把这个新生命的信息告诉别人的时候，要把新生命的完全的道理告诉别人。就是说呢，这个告诉别人，这新生命对我是什么意思？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一个改变的人，你看到我就知道了。最好的解释不是只是把圣经读出来，最好的解释读出来以后还要各个生命的例子，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生命怎么样经历到神的实在，你看看我。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他才能够说。所以如果我们要走进去，我们走进生活的你生活里面的大街小巷，尝试把那个福音向别人传出去的时候，你我自己必须要成为一个已经一个改变的人，一定要改变的人。有一个牧师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 曾经这样说，在这些门徒他解释这句话，在他们开始改变别人之前，他们自己已经是一个改变的人。我们要传，我们自己一定要经历上帝的实在，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自己一定要经历到神的，在我生命里面真的能够产生果效。门徒他也必须要一个生命不再一样的人，天使才要他们使他们为这事情做见证的。天使绝对不要这个传的人轻描淡写误导别人。也许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你做见证的时候，世界会挑战我们，对吧？我们的动机，因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跟他推销那个宗教，好像如果你认识的朋友他是拜佛的，你向他传他信耶稣，他好像要把我抢过来是吗？骗过来，推销什么？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懂地方，天使很坦率的、直接的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站在圣殿院子里面，把这个消息完整的消息去生命的道告诉别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要把那个完整的福音消息去告诉别人。 你记得这个消息，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来到这个伯利恒野地里面，对那个牧羊人说：“我今天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不是今天来告诉你一个故事，不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乃是一个从天上传来的好消息，是一个活生生的消息。今天教会能不能够成长，就是在乎每个基督徒，你有没有那个好的消息，一个活生生的消息来告诉他们？不单单嘴巴告诉，我们还要把这个实体的生命的消息告诉他。你看到我已经不同，我也愿意你经历到这个不同，这是消息，这是消息。我们今天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生命的生活的心态。因为教会能够成长，因为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我们都是一个有机体的，教会是一个有机体的身体，所以它才能够不同的增长。这不增长不是位置增长，不是那个把人数增长，而是生命的增长。教会的生命增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福音就是被传开。生命的增长的时候，福音就指着我们的生命来接触了人的生命，让他认识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认识到基督在你生命里面的位置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让这个至高的主来掌管你的生命，来使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即使做这个改变的工作，你就能够让改变工作，让告诉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我生活有些事情我一直归捆绑的，但是圣灵改变我，我悔改了。基督徒能够，人家很惊讶，基督徒也会有悔改的东西的。你愿不愿意？有些人很害怕，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不愿意。因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在我们旧生命里面有些生活的方式，有些习惯，有些观点，我们不愿意主去碰。我只是希望在日常跟主同行的时候，以主能够足以允许我能够平起平坐，大家彼此在那个 in the garden， 在花园里面一直同走歌唱，赞美主，每一天生活好像鸟语花香一样，非常美丽。不是的，我们要让上帝做我们的主，要他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能够得着我们。我们要让上帝所赐给我们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怎么样走，我怎么样应该走一个明确的道路，应该是怎么样，我的态度有什么地方应该去改变，好使到我能够被主使用。若是一个不能够被使用主改变的生命，主不能够用你的。我们成为基督的原因，就是要向人传耶稣基督，我的主是谁，不是只是上天堂，这是主留给我们的使命。这些我们上面讲到主的门徒，在他们开始能够改变别人之前，他们自己已经是一个被改变的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他当年不看重马大给他那种热情的款待，但是他心想玛利亚看重他坐在他的眼前，他坐在他的跟前聆听他道理的这种心态。唯有这种的马大能够清楚上帝的旨意，去顺服他，服侍他，才满足使徒的心需要的。保罗也吩咐提摩太说，不要少 让人小看你年轻，主要说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圣洁上都做主的榜样。这些地方就是我们每个长进的地方都需要。但是呢，并不是那边这里面说你要得完全，都是看到我们那种的上就长进，这是经历神，这是是你生命的改变的地方。最近你改变了什么？有什么地方主要你改变？有什么地方你拒绝给他改变？这是主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同时，我们不但要改变，我们还要影响别人生命。我们要把这个改变能够帮助别人，要帮助那些把这个分享给别人，招到那些能够招到别人的人。而且我们要切立在主面前，做个忠心服侍的仆人。你的生命今天是否对主忠心？你要追主忠心，那你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你要明白主意，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按正义去分解圣经。所以到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从顺服上帝到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到影响众人的生命，这些都是我们一生当中主要常常不断的出现，不同的增长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主那个大使命的意思，召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的名做为他施洗，凡我招到你们的，你们都要招到他们。你们要去是先第一步，后是招别人，用你的生命去，就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引导他成为主的门徒，这是必要的。愿主祝福我们，我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已经对我们说话，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生活能够是真真实实的是一个顺服主心意的人，也使我们生活成为真真实实一个新的新人，已经改变的人。每一天你都会更新，每一天都是新的经历。主啊，求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同更新的生活当中，能够对周围的人带来影响，引导他们认识你。祷告奉你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